目前国内的情况，可能还有一种就是说这样的说法，就是你既然是一个这个国家的公民，你就要守这个国家的法律。你既然是一个基督徒呢，你就更应该守好法律。所以呢，你就要去登记，你就要去这个遵守这些什么什么，不让小孩子来教堂。你既然是公民嘛，你就要遵守法律。它的前提就是说，刚信主的时候我去三字嘛，他这么跟我说了一句话，就很有趣。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你要是被抓进去，也不荣耀神。
这个说法好。
哎，对，就是说，老百姓嘛，通常都比较怕官。在这个大环境底下，你跟官家、跟官司、跟法院要扯上关系，总觉得不是个好事。大多数中国人都比较怕事的心理，所以你信耶稣呢，如果你是动不动就要警察整天来找你麻烦，你这个也不荣耀神，也算是一个试探。
那这个东西它的根源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像这样的弟兄姐妹啊、就是说。逻辑呢有一个人讲得很好了，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几次，他说这个逻辑包括魔鬼的逻辑，它本身是一套游戏规则，这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好像说你怎么打篮球，这是一个中性的东西。那你球队下场去打呢，那才是实际的，对不对？逻辑规则呢不错啊，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用这个逻辑规则跟魔鬼的是一样的，但是并不表示用这个游戏规则、用这个逻辑、用这样的推理就一定是错的。那像鸽子讲的这种例子呢，其实它的根源在于他们自己不诚实嘛，对自己的心内不诚实。他已经先做了决定，他不要为正道站住，他守的第一个身份根本就已经不是神的儿子，而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嘛。他从这方面他用这个推理呢，尽管这个推理跟魔鬼很像呢，但这个东西恐怕要怪他们自己心里面不诚实，心里面胆怯，为自己找借口，不明白神的心意，也不晓得什么叫做为神做见证啊。那这种东西当然就是有点在扯淡了。
我作为一个 comment 的话，我就会跟这位牧师说，希望你好好去念一下初期教会的历史，看看这些使徒们早期的教会是怎么跟政府打交道的，再来跟我说。
他这都好十几年前的时候的事情了，他们那时候都已经神学毕业，肯定知道这些历史。他只是说不想脱离三字，不想去承担那个对，蒙哥说的是对的。
好了，那底下一个，他当时他所吩咐的这句话，石头变成食物，或者石头变成饼，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全部摆在一起，这魔鬼这两句话摆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今天看见多少这件事情的影子，包含了哪一些，我们就这样说好了，哪一些的哲学思想是我们今天奉为圭臬的？
唯物主义嘛，石头变成食物。
为什么这个跟唯物主义有关系？
最初不是说把一些无机物变成有机物嘛，就是这样，在这个实验环境里面。
这困苦上有个答案，就是眼见为实证的，这的确是一个科学实证主义，就是说没有办法用实验来证明的东西就不是真的。那你想，耶稣如果听从他的吩咐，他要这个石头变成饼，石头会不会变成饼呢？石头如果没有变成饼，就证明了什么？你不是神的儿子。石头如果变成了饼，就证明说你是可以吩咐，你这样做是对的，通通都是陷阱。那石头变成饼是满足什么的需要呢？肉身的需要。这肉身的需要是一种什么样的需要呢？是一种官能上的需要，感官的需要。感官是我们接触外面真实世界，就是物质世界的一个通道。凡是感官不能够接触，不能够满足，不能够判别的，通通是虚无的，是形而上的，这个叫做唯物主义。唯物主义不是说只讲物质，唯物主义最重要是讲到你的感官是接触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通道，因此你的感官不能感觉到的，像什么上帝啊、灵魂啊，这种东西都是不需要加以讨论的，这个叫做唯物主义。但是实证主义就是说，如果不能被实验所证明的东西，都是你应当加以怀疑的。 这个也是我们普遍接受的一个原则，对不对？所以人家会问我们，你怎么证明有神？你怎么知道神的话是真的？因为你这些东西你不能证明给我看嘛，你不能证明给我看，你叫我怎么信他呢？还有没有？还有什么东西呢？
哎，我觉得他这里说的叶半郎说的唯物主义是不是也有点道理？他唯物主义不是说那个物质决定意识嘛，就是物质是第一位的，就是你得先
那当然
以意识为天。
我只是问他说这个道理在哪里？他道理有好多个。
还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实用主义嘛？石头就天然的东西没啥用处啊，这它不能解饿，把它变成对你有用的。据说这个除了中国，很多国家都不把这个天然景区作为收费的一个项目，是吧？
它是要收费，美国是要收费。
国内就是你一个旅游景点，哪怕是谁谁谁在这什么拴过马呀，等那个啥的，你得把它变成对旅游经济，对，然后呢变成食物，嗯，
就是说一个不能变成食物的石头是没有用处的。什么样的石头是不能变为食物的呢？包括圣殿的根基啊，宝贵的大磐石啊，还有主耶稣这块什么叠人的磐石，以色列人的绊脚石，又是天国的房角石，这些统统都是与这个魔鬼这个针锋相对的，对于将来神指着耶稣所要做的事情，对吧？耶稣跟彼得怎么样？你是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立在这个根基上。你要是不能变成食物呢，它就不是一个有用的磐石。
我后来又想到一个事儿，那个就是现在这个就90后或者00后的年轻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反对权威或者质疑一切，就通常就后现代嘛，去中心化。你要凭你的感觉，然后你可以怀疑一切，用你手里面比较清楚的这个道理，怀疑那些比较看起来没啥用的道理，没有绝对标准。
大致上来讲呢，就是这个，就是怀疑一切可怀疑的。凡是经不起怀疑的东西就不是真的。
合理的是吧？就存在，
对，
只要把这个石头变过来，它就合理。但你那个什么神的儿子啊，就
对其他的都打不过这个东西。你真的
打不过这个
怀疑是最重要的。那他这个思想从哪里来？基本上从柏拉图来的吧。柏拉图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啊，对对对，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更进一步就变得非常的锐利了啊，它很有用的，怀疑一切可怀疑的。做科研你不能随便有个假设的，对不对？你这个假设一定要被证明。你所有的东西在没有被证明之前呢都是假设。你没有把石头变成饼，你没有去吩咐，那你这个儿子身份是不成立的。等于这样说，你没办法以这样的一句空话来作为你人生的根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一个原始人从山洞里面出来，从山谷里面出来，他想我存在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我这个人存在不存在，因为我思想，所以我知道我在。这个，哎呀，你这干什么？就哲学家就是在这种根基上的问题去搞。撒旦是这方面的，魔鬼是这方面的专家。存在以前呢，你还有一个步骤。存在是讲到人的价值、人的意义、你的行为、你的，那你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你一定要先干什么？你要先存有。什么叫做存有呢？简单的说就是你这个人得活着。你明白这两件事情的关系了吗？你要是活都活不下去，那你还讲什么神的儿子呢？神的儿子又怎么样？对不对？你第一重要的是你要让自己活下去，开玩笑了。我跟大家说过吧，我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爸爸第一个反应，你一天得养活自己，你自己都养不活，你怎么去传道呢？那什么叫做活下去呢？40天再饿下去不得了，你不能无穷无尽的饿下去，因为你显然是一个人，你会饿。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绝对合情合理，对吧？你得先把这个肉身的生命持续下去，才能再谈别的。这不单是一个老百姓很世俗的思想嘛，其实也就是这些哲学家把这种老百姓的世俗思想啊，把它变得哲学化，然后开玩笑，哲学家的本事就是把你本来听得懂的话变成听不懂的话，哎，咱们就行了。所以你看见了没有？什么实证主义啊、理性主义啊、怀疑主义啊、唯物主义啊、存在主义啊、人本主义，肯定的，在里头的，肯定在里头。 就是以你自己为方角石，以你现在这个人的存在以及你的需要作为你人生的第一标，对不对？什么叫做人文主义啊？人文思想什么？这是从人的出发点来看问题，不再像中世纪以前他们是从神的出发点，从圣经的出发点来分析，不是这样。你不是说在乎神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而是在乎说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你要从这个角度去出发，这绝对是在他的建议里边。
活下去这个事儿，通常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场景，去看望一个重病的弟兄姊妹或者身体不好了。基本上大家还是这样说的，姊妹你得好好吃饭，你看你这个身体要搞垮了，你这个服侍不就耽误了吗？你这个身体是神的殿，神的殿也不能就随意对待嘛哈，不能让这个疾病或者把这个身体这个需要弄得到魔鬼留地步。这个问题是我们这样去劝勉的时候，这个话怎么讲，讲到什么程度就不能再继续往下讲了，就是
得看人呐、啊，对吧？
对啊，是应该去考虑把身体搞好，是应该活下去，但是不是围绕你最重要的就要活下去，就不要讲到这个点上就行。所以有时候你活下去应该不是说活下去不对，就是说你怎么活下去，你是为了活下去啊，活下去还是
话题扯远了。就是咱们中国人中国基督徒呢往往不知道怎么帮助弟兄姐妹预备建筑啊，预备死亡啊。既然是重病了，你要问他的问题，那当然是像我现在七十啊，咱们今年七十。假如文哥病了，那鸽子来，鸽子第一个问题，他要问了，他这一问我就不敢撒谎，或者永根来，永根知道我太多了，我就不敢撒谎。你有没有约好建筑啊？你对死亡还有没有什么害怕？然后再看怎么养生嘛。
这个我觉得也得看关系到什么程度，如果那关系好了是怎么说都行。
传福音第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死去哪里吗？那么对弟兄姐妹当然也可
以。一个姊妹她刚信，然后你半年都没见过，你劈头盖脸去了、你准备好了吗？是吧？你总得先说几句，你得身体好好养养病也得说呀。
我们因为没往下看，对吧？你如果看了耶稣的答案，你就知道其实呢，我们去看弟兄生病的弟兄姐妹，去那样说，出于爱心说这些话是没有问题的。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呢去看一个弟兄姐妹肯定要鼓励他好好治疗好好吃哈，但是呢不要停，这只是一半，只要讲到下面一句话了，最终呢要依靠神。所以刚才那个蒙哥啊，你提到说你要是躺在病床上时我来看你，我还真要问你这个问题啊、
看好弟兄就是好弟兄，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忏悔的、对吧？当然就是永根提到，就是说你要了解魔鬼的话，你从耶稣的回答里面能够最清楚的了解他。也就是为了这样子呢，所以在跟弟兄姐妹谈，跟福音朋友谈，我不太用理性这两个词，我宁愿用圣经所用的悟性，因为悟性是神给的，圣经用这个词。理性呢是一个被魔鬼再教育的悟性，讲的难听一点，当然没这么严重，但实际上真的也就是这么严重。他在这个他所接受的这种理性的思考理性的教育里边，你跟他传什么他就是拿魔鬼的话来打。你得证明给我看，我得感觉到他，他得满足我现在的需要，我现在不觉得我有需要吗？这都是什么给魔鬼吃了吗啡的。这样我们就晓得啊，魔鬼的作为是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不是那个福音朋友的脑子，是他后面是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你怎么知道我们是罪人？这魔鬼这套东西我们一听觉得说，哎，这有道理。希望弟兄姐妹呢，就是说你如果同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你也发现说，哎呦，这样子去查考他的话能够让我们认识魔鬼，那你要用功啊，要不然这个魔鬼整天就在你旁边，是不是左边一句右边一句。那当然你从这个圣经的地理位置来讲的话，从这件事件的地理位置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个样板，就是连耶稣啊他要开始服侍之前，他第一他要被父神显明在百姓面前，是不是？但是接下去他不是就是去讲登山宝训去了啊、底下的一件事一定是什么？要胜过魔鬼的试探。你看今天有多少传道的人走着走着走着他就倒下去了，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从开头就没过关，他也不知道要提防哪些事情啊，提防哪些自己，提防哪些魔鬼的声音，他通通都不知道。你这样你就去念个神学院，然后就出来服侍，那你不是啊把肥肉往魔鬼口上送吗？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第一重要，服侍神第一重要，你必须对于这个所谓仇敌的诡计啊有一个洞察的看见，因为你所需要知道的，你服侍所要需要知道的，你在自己身上所要预备的一切都在这几句话里边的啊，都在这个短短的路加福音开头这几节里边。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耶稣的回答了啊，这个耶稣的回答首先你要知道说怎么去欣赏。那像这样子高手过招啊，大师下棋，对不对？一个是黑大师，一个是白大师，一个是魔鬼，一个是神的儿子，他们两个一来一往的时候，尽管没有几个字，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去，我们就用这个词好了，就用欣赏他，好不好？那你要看耶稣的答案，你就一定先要知道，先确定一件事情，这个答案答得好不好啊？那肯定是好，是90分是100分啊？ 100 分，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是100分呢？
就魔鬼就不再跟耶稣继续那个 topic 了，就换了一个。
对对 对，你不要中文英文都出来了，你用一句圣经的话好不好？
就是魔鬼就不再继续跟耶稣去讨论他的那个。
就是你刚才多加开始念，我把他停住的那个，就是魔鬼诱领他，这五个字就告诉你谁赢了。
耶稣。
耶稣赢了，你怎么知道耶稣赢了？魔鬼放弃了嘛。魔鬼不放弃，你讲完话他还有话对你讲的，表示你的答案呢不是特别理想，表示你身上可能还有漏洞。就是在这个观点你要去看耶稣的答案，你才知道说这个答案到底厉害在哪里。你光说哎，他引了一句圣经的话魔鬼就跑了，你拿这招去对付魔鬼你是打不过他的，魔鬼的圣经比你还熟啊。那耶稣这句话很简单的，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当然这个首先你从他这里用的动词你就会有所领悟，他不是耶稣去跟他争辩，也不是耶稣去反驳，耶稣就是很轻松很安静的怎么样啊回答，我就是你的问题给你个答案，这样子魔鬼就倒了。你看这个好厉害哦，对不对？从最明显的开始看呢，魔鬼问他的事情耶稣到底答了没有啊？耶稣答的是不是有一点文不对题？你知道说魔鬼给你出的问题吗？第一，你若是神的儿子，第二，你可以吩咐，第三，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这三个问题耶稣答了哪一个？他哪几个没答，哪几个答了？他答的时候怎么答？为什么他这么这招这么厉害？他这句话一出来，要是我们是魔鬼的话，他哈哈，你说什么？我没听懂啊，你再解释一下。不不不，魔鬼非常聪明的，耶稣这个答案一出来他立刻知难而退。
我想他一句话就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嘛。人口里的所说的一切话包括耶稣是神的儿子，
还有就是他直接用圣经的话 来回答魔鬼，就不是自己的话。
吵架也可以用圣经的话吵架吗？
对啊，但是利川那个有点赖皮，你如果他的重点是一切的话，那魔鬼不管跟你说什么你都说圣经的一切话，圣经的一切。
我的意思说他首先是回答了个实物嘛，但是呢同时就把前面的那个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些话都给他回答了。
怎么个回答法？你要给我们解解，因为他
因为圣经上说嘛，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吧？
所以圣经说我是神的儿子，我就是神的儿子，是吧？
哎，对。
好，行。
就是没有被冒犯，他本来是神的儿子，就是通常人会说话就是有那种被冒犯的时候就完蛋了。
他没有动血气是吧？
嗯，
八风吹不动，他没有因为魔鬼的这个问题啊，让他里面像心灵激荡，是不是？像那个谁啊，一定要回答约伯的问题，他非常非常的定。还有呢，还有呢，这个你得了解，要不然你对付魔鬼没把握了。就是你的答案必须要让你有一个把握，这个把握要让你自己知道，当遇见类似的啊魔鬼向你射类似的火箭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小事一桩，拍一眼一挥手就挡掉了。
这个问题是在缺乏的时候，他是带着这种挑衅的话。耶稣回答的也没有避开自己的那个软弱，是
我不饿是吧？
对对，我并不饿呀。
好，否则我还可以再饿40天。
他直面了自己的软弱。
你如果用这样的回答，那你就是以卵击石了，因为你自己的情况，撒旦知道的非常清楚。他说你饿，你别跟他装你不饿，你知道你饿。他说你会活不下去，你也知道你会活不下去，对不对？这种事情不要去跟他缠斗，重点都不是在这里啊，重点在哪里？他的撒旦问的什么问题，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呢？
能不能变成食物关系到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没有被他牵着走，耶稣没有回答说我的身份，就是我们的身份是神已经给我们的，不论你怎么说，我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了，
对对对，
不需要来证明，所以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回答到就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肉体的生命还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靠神的话来喂养的，
所以他这个答案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字？
乃靠，是靠着神口里的话。
慧英他几乎已经把他全部给他解开了，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他完全不理会魔鬼给他的问题，就是你对，就是困苦养家的，没回答你若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不回答呢？因为我认为我是中华民族大救星，我就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啊，开头就是我封的，跟你同意不同意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不是？那我们呢？我们从开头就是神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那这个儿女的身份连带着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心意，是谁看得最眼红，谁最没份儿的，那就是魔鬼嘛。因为圣经的话讲说，我们所说那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你不堕落，等我们复活了你都比不上我们，因为将来的世界我们是主人，你仍然是我们的仆人，何况你堕落了，你从这个永远的福分里面出去了，那这个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关你的事儿啊，你少来插嘴，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什么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可是他之所以要这样问，他要做什么？他至少他想挑动你的血气，挑动你的怀疑，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基本的信心的岗位，你一定要守得住，就是神说我们是谁，神说我们是从罪恶里面罪孽里面得拯救的，神说东离西有多远，我们的罪孽也离我们有多远，神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就要干什么？抓住，别再讲道理了，神说将来的世界是给我们的，你就抓住，神说他给你永生，你就抓住，这是神给你的。那神给我们的东西，魔鬼一定来挑衅，他挑衅的时候啊，包括不信的人啊，魔鬼借着他的口来挑衅的时候，你不要去跟他争，没有必要。我喜欢英文的一句话，就是 none of your business， 没你的事儿，对吧？所以这个是不必要答的。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刚才慧英讲的啊，因为魔鬼把两件事情扯在一起了，就是你这个神儿子的身份和你现在饿了啊，你需要食物，他把这两件事情扯到一起，这两件事情扯到一起很麻烦，因为从道理上来讲，他这个说法是对的，这个我们上次讨论过了， 魔鬼是非常有逻辑的，他这个逻辑思维上面一点错都没有，这推理推得非常好。那如果这个推理这么好呢，这耶稣要回答他有好几个角度可能去回答他。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把刚才这个啊利川讲的是一切话，一切话里面讲说神的儿子是干什么的不干什么的，对不对？我听见什么我就做什么，父神没有吩咐我呢我就不吩咐石头，父神如果吩咐我呢我就吩咐石头，因为他不吩咐我我就不知道怎么炖我这个炖炖豆腐嘛，啊，他吩咐我怎么炖我这个炖炖豆腐我就怎么炖我这个炖炖豆腐，免得我炖坏了我这个炖炖豆腐嘛，不是就这么回事吗？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在逻辑思维上去跟他辩，你也可以呢用耶稣的办法，耶稣的办法为什么我要问会阴，说里面挑一个最重要的字，会阴是挑的靠啊啊，我的话呢针对魔鬼的问题我会挑另一个字，就是活，因为这个活啊不在魔鬼的问题里边，它隐含在里边，隐含在里边的意思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最清楚的就是所谓的，就是你必须先存有才能够再谈到存在的意义啊，存在是第二步，我这个人的存在必须要确定啊，我怎么确定呢？我必须先有嘛，我必须先有嘛，我的肉身得活下去才能够再谈到我的意义，才能够再谈到我的身份，才能够谈到我怎么服侍主，是不是？这个是魔鬼的出发点，这个逻辑也是百分之百是对的，只是耶稣一针就把它戳破了，戳破了什么？因为魔鬼不明白什么叫做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所出一切的话。这个话什么意思？谁能够再给我们解释的清楚一点？你最好清楚到一个地步，魔鬼呢说呀，我就是听见这个点儿的，所以我跑了。这个法宝寄出来呢是无懈可击的，有一部分比较明显，里面一定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神如果要我活下去，他可以叫我活下去，在40天在4000年我不吃都没关系，如果神要做的，因为在神是无所不能的，对不对？人活着是靠神，人死了当然也不见得是饿死了，你看那个夏威夷火烧过去怎么可以一下死了，现在不知道到了多少了，那些人都是吃饱的人，人活着，为什么活这个字对于魔鬼来讲他无可反驳，他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什么？是历史上的证据，是理论上的证据呢，还是什么？还是实验上的证据？耶稣等于在说，你讲的再有理啊，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人活，人活着啊。以后耶稣给法利赛人的答案也看得出来，你们是大错了，你们不明白经上的，在神那里人是不死的，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他们的不死不是因为吃饭，他不是对法利赛人讲吗？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就是说我同时是他们三个人的神，我现在仍然是，不只是过去是，我现在仍然是他们三个人的神，因为人在神那里他是不死的。那这个东西撒旦驳不倒，可是他还有没有别的，也是和这个神口说出一切的话能够连在一起的。那你要去找的话，如果活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的话，那就去圣经里面找嘛。这个活字是什么时候用的？谁说的？第一次出现活这个字是哪里出现的？
亚当
、谁说的？谁说的？是亚当说的，他说嘿，我活了，是这样子吗？
神说的，
神怎么说的呢？神什么时候说的呢？神说的时候亚当还没干什么，
亚当还没吃饭，
还没有吃这个担担面呢。当神称亚当为活人的时候，不是靠着食物的，对不对？这个百分之百正确啊。你要是对于活是什么没有定义，那你问这些问题，你的逻辑，你的理论，你的建议通通是胡扯。那有什么？很简单嘛，活是一个神特别定的词啊，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你就要注意了，神看光是好的，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个活字是谁定义的？是神定义，而且神定义的时候他是定义亚当的肉身活呢，还是灵魂活呢，还是合在一起活呢？我告诉你都活了， 当他这样称亚当为活人的时候，亚当有一件百分之百不会错的状况，就是他用台语讲就是阿伯吃饭呢，还没吃饭呢。我们生娃娃也是一样嘛，所以小石头，你生那个三个月的娃娃是活的是死的？是活的，活的。那吃东西没有？还没有吃东西就活的。何况这不是医生说他活，耶和华称他活，人的死活神决定，跟你撒旦，你跟我讲的这些东西通通无关紧要啊，通通无关紧要。所以这个是基本上你从他的论里面，你从耶稣怎么回答他，你才能够欣赏他这个厉害的地方嘛。所以你说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是不错，可是你对于神的话，你要有一个中国话讲就是直指人心的一个把握。它很简单，非常简，因为你魔鬼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人活，你这东西也是外行，因为你没有身体，所以你整个眼睛呢，你说鬼为什么喜欢附在人身上，他也许在人身上他觉得很过瘾，像坐那个过山车一样，因为他们没有身体啊，对不对？他喜欢附在人身上搞这个搞那个，我们不知道，这当然是猜想。可是魔鬼对于什么是人活他是外行啊。那圣经对于人什么是人活很清楚，第一是神决定，主决定，第二人活的时候不是靠肉身活，不是说你心跳就活脑波就活，而是有神的灵住在你里，那个时候神才称你为活。第三呢，他这个活呢不是靠吃饭。那这些事情我们怎么知道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知道？我靠神口里所吃的一切话，我知道我的死活呢不是我的食物不决定我的死活，神决定我的死活。从这一个角度去呢，它就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答案。